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现在在墨尔本易碎节聚焦台湾的一个节目之中的一组艺术家，叫周东燕哦。他在这次的展演当中呢，呈现的作品叫做《雾中》。我们先请东燕跟听众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燕，我现在在台北。
东燕，先跟我们大家来指导你的主题哦。这次呈现的是一组 VR 的作品，叫《雾中》，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品的发想以及内容是在呈现什么呢？
因为 VR 作品，我相信有部分观众可能玩过一些游戏或看过一些不同的，比方说云霄飞车等等的一些影像经验，甚至在艺廊里面或者是 museum 里面有体验过一些互动型的东西。那这次其实它是一个影像作品，就是一个没有互动的，然后它其实主题是围绕在男同志三温暖的一个蒸汽室当中，也就是其实它在直接探触的就是关于欲望跟人性的一个主题。那其实蛮微妙的事情是，我个人是一个出柜的男同志，然后一路上我有不同的同志的作品的议题，包含去年在墨尔本，其实在疫情爆发的前一周，还有幸在 Asia Topa 演了一个作品叫做 Virtual Intimacy， 是跟一个澳洲阿德雷德的导演 Edwin 合作的。那个作品呢，其实所有的观众是拿着手机，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别性倾向，是一起回答关于对亲密的想象。那我之前有另外一个作品叫做你找什么 Looking For， 也是在讲关于约莫十年前吧，我们开始有手机的智慧型的东西，然后我们开始有 dating app hooking up app whatever you call it， 然后就是说大家到底在找寻些什么呢？因为上面一直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有纪录片的脉络，剧场的脉络，那这次这个 VR 的这个东西是带入大家进入一个比较超现实的一个情境，并不是一个好像写实的带你去了一个三温暖的状态这样子。那它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真的是自己在，比方说我去了一个温泉，在台北，然后温泉里面我似乎看到有人靠彼此靠得很近，那我觉得那个雾气的感觉让我觉得好像梦又很真实，因为我觉得 VR 它是一个跟你的脑筋在对话，然后跟你的感官在引起作用，它并不是带你去看一些什么世界美景而已。所以很幸运的事情是，这个片子从去年在高雄电影节十月首映之后呢，今年的世界巡回是从威尼斯影展开始，然后并且去了日内瓦，然后去了加拿大蒙特楼等等，然后这一周在墨尔本要开始了。
东燕提到这个作品已经在国际巡回不同城市跟不同的群众互动艺文爱好者，那其实有没有观察到这个作品在不同国家城市放映有什么样不同，以及会不会从过去的经验想要跟我们墨尔本的艺文喜好者透过作品产生什么样的共鸣？
因为 VR 的播映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很直接的直接戴上头衔你就进入那个世界了。那在高雄或者在台北的播映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设定一个房间的，那它有其他不同的 showcase 方式。比较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它在日内瓦国际影展的时候呢，它是跟一个美国知名的传奇艺术家 Paul McCarthy 放在同一个program 里面，那个 program 叫做 Red Corner， 所以它有别于它的大厅里面有很多 VR 的作品之外，它要穿过小巷，然后到地下室的clock room， 全部都是红色的走道的地方看这个作品。不同的 mindset 或者不同的 festival 在处理这个事情，给的一个外围的气氛。那关于观众的 feedback 的话，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其实并没有机会去到蒙特楼啊，或威尼斯跟大家碰面。我很荣幸的就是，我当然收到了很多不论是 VR 的创作者或者是观众在Instagram 上面的 like 或喜欢或留言，所以我很谢谢这几个策展人给我很不可思议的 feedback 吧。包含其实他在日内瓦并不是在竞赛的单元，但是日内瓦竞赛的 jury 居然私讯给我们 Aaron Mainstream Studio 的 Instagram， 就是说 This is absolutely a masterpiece， 所以我就觉得 Wow， what an honor， 就是接受到这样 的 feedback。 那关于墨尔本的艺文爱好者，我就觉得，因为我两次去墨尔本都是美好的 夏天，然后去很长的时间，那也在工作啦，3次了，去3次，对，去三次。我其实，在墨尔本的 Midsummer 播过我的纪录片，然后我这次就是希望这是一个小小的起点，然后因为这个作品，它除了一个15分钟的 VR 之外，它还正在发展一个现场的一个 extended version。当然，在 VR 里面是非常的sexually explicit。但是他在 VR 之外的事情，我们还在探索各种可能性，关于看的可能跟被看的可能。不过这次在易碎节受到大家的喜好，大家如果任何的 feedback 有去看的话，请跟我们分享你的感觉，或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也希望 extended version 可以带到我们 Melbourne 再跟各位观众分享。
提到这个 VR 的创作媒介哦，东彦，据我知道，你本身是具备剧场人的一个背景哦，丰富的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呈现。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制作过程呢，还有这个 VR，你觉得 VR 有别于我们传统的现场演出，或者是说一般的这种荧幕上的播映影像，你觉得 VR 可以呈现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
我觉得 VR 的独特之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在台湾，大家常常会觉得我是一个多媒体的导演，或者是新媒体的艺术创作者。但我常常对于新媒体，有的时候是有一种保持着一点点距离感的，所以我花很多时间，从2016年、2017年开始看有触动到我或感动我的 VR 作品。我觉得其实 VR 真的不是在看太多的奇观或 spectacular 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探出你的内心的一种媒介。就像是如果你有在 VR 的头衔里面流下过眼泪的话，你可能就会感受到我在说的。比方说，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VR 作品叫做《No Time Blindness》，它是一个大概2017年的作品。它其实是在透过 voice recording，一个人在叙述他渐渐失去他的视力的过程。他每天就录一点，每天就录一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的一个状态。可是用 VR 用一个 visual 的东西来讲一个看不到的一个旅程，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而且你就像是他在你的耳朵旁边轻轻告诉你这个故事。那我觉得其实像这次台湾 Focus 有很多作品，每个作品也有不同的旅程，只有用这样的媒体才说得了的一个故事。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关于比例吧。比方说，我们在现实世界要做一个 installation，要做个装置艺术，可能3公尺、5公尺就已经是非常巨大的大型的艺术作品。可是，在 VR 里面，我们要做100层楼，我们要飞起来，观众是可以飞或可以漂浮，观众可以前进后退，你的镜头是相对自由的。当然不一定会比较便宜啦，但是就是说，有某一些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去到别人的梦里。你可以，就算你是一个女性，就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性别认同，你可以走到一个这个东彦打造出来的一个超现实的男同志三温暖里面去看情欲跟被情欲观看这样子。
其实东彦在采访前有传给我2支他这个作品背后的纪实影片哦。那我印象就很深刻，其中有提到说 VR 作品其实是提供我们的观赏者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影像作品，可能是你刚刚说的超现实之外呢，也是你平常不会是这样的视角来看一个人或什么的。而且东彦的这个雾中作品，哇，看得出来这个所用的人力啊，真的是发动很多。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了呈现这样子，我们说不同多角度，还有整个制作过程的这个，有没有对你来说，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呢？
其实这个影片它对我来说很大的突破，当然是我觉得尺度这一点是蛮是一个重点的。它在部分的地方其实没有被播映。我觉得在创作上，我是一个很喜欢边做边找到东西的人，我是一个很希望可以在现场即兴的人，这也是某些剧场创作留下来的种子。但是其实 VR 创作，它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巨大的投资，不论是档案量、团队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里面的空间？比方脚本到底要怎么写？我一开始先试拍了，我技术上去做了一个升降的镜头了，知道我可以做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可以说什么，它创造了什么样的感觉，是我看了以后才知道的。我一开始很想写一个有起承转合的剧本，但是事实上我最后发现，人们在里面可能是 anonymous 的， anonymous 的重要性，因为你离开了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在工作中、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自己，你脱下你的外衣，你进去里面变成一个没有名字的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或许没有一个明确的 beginning and the end。我觉得我之后就告诉自己说，我其实没有要写一个小的短篇故事，我要写的是一首诗，只是他用 VR， 他有人物穿梭在其中，他有不同的镜头位置去做。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突破。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